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健康顾问。今天呢，我们要请在凯恩斯的家庭医生蒋小平跟我们介绍一下呢，关于人的健康、人的疾病检查手段方面的一些事情啊。那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们大概对什么 B 超啊、对 X 光啊、甚至对 CT 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名词呢，都不会觉得很陌生。但是这些名词还有更高级一些的，什么核磁共振了，什么彩超了，到底都是什么样的检查手段，是在什么时候呢，应该用哪一种手段来检查？我们今天呢，就请蒋小平医生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蒋医生你好。
田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在前面说了哈，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呢，可能对刚才我们提到的各种疾病的检查手段呢，好像很懂，但是实际上并不真懂啊。我们并不知道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他们到底都是什么样的检查手段，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咱们平常最常用的、最经常听说的，应该就是 X 光和 B 超，对，这两种呢，属于比较基础的检查，因为属于一线的检查吧，可以这样说。
嗯，
二者之间呢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因为 X 光的话呢，它是一种射线，然后通过穿过人体的结构，然后的话呢再形成一种影像，让医生通过看这个影像来判断到底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 X 光它有什么特点呢？它主要是看骨骼，骨头，对，因为它的穿透性的差别就体现在到时候照出来的照片上，经常可以看到一张黑黑的照片，然后有一些白色的影子、白色的结构，看到心、看到肋骨、看到就是关节这样，就根据它的穿透性的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判断，比如说有骨折了，那你就可以看到在那个影像上面的话，一根骨头本来好的地方是白色的，然后你会看到一条细细的黑线，就是骨折线，这个就是打个比方这样子。
相对来说 B 超更多的是专注于人的这种器官内脏的检查是吗？
对，没错。B 超的话它是一种超声波，其实它也是一种声音，但是咱们人听不到的，在咱们人能够听到的那个波长范围之外，所以叫超声波嘛。它对这个检查的原理的话呢，它就是利用这个机器它上面的探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有经验，就是说比如说怀孕的妈妈，或者是检查腹部 B 超，看看肝脏啊、胆囊啊，这样的话那个技术人员他就会有一个探头，然后涂上一些像啫喱一样的润滑剂，然后在皮肤上面来回转动，这样的话它就是其实是这个探头，同时它在发布这个声波出去，渗透到你的体内，然后的话呢，这声波呢在遇到体内那个脏器器官不同的密度，然后不同的那个结构的情况下，它要反射回来，然后它又被这个探头收集到这些信号，然后就反映在屏幕上面，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在做怀孕期的 B 超的时候，有一些妈妈甚至还可以看到宝宝在宫里面在运动，对，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动态的，就是说它跟 X 光不一样。 X 光的话呢主要是看骨骼，对吧？我们刚才说到还有那个心肺哈。
那就是说使用超声波检查的时候呢，人体的一些器官哈，比如说肾脏啦、膀胱啦等等等等，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超声波的回波形成影像，而通过这样影像的这个判断呢，就可以看到这些脏器上是不是长了一些异物，比如说囊肿啊，比如甚至肿瘤啊等等。
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比如说它有一个肿瘤，或者是它的那个密度不一样的话，在器官里面它就会形成不一样的回声，所以的话你就可以在屏幕上面看出来。对，所以你说的很好，其实主要 B 超的话呢就是用于肝脏、还有肾脏、还有膀胱，还有那个怀孕。
那我们现在还知道哈，经常会听到有的医生说需要做一下核磁共振，这个核磁共振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测方法呢？
核磁共振它就属于第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是比较贵的，而且比较难做。一般来讲的话 GP 有一些 criteria， 就是有一些病种可以让 GP 来开， 核磁共振，但是有一些更细致的话还是需要专家 specialist 来开，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太贵了。
也就是说并不是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自己想做核磁共振要求医生给开单子医生就可以开的，不是这样的是吧？
不是，而且的话除了价格之外的话呢，也要有针对性才值得去做，要不然的话你就会有点像大炮打蚊子，有时候还不一定打得到呢。
那一般什么样的针对性，什么样的必要性才需要去做核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呢？
核磁共振它针对的是软组织，而且它能够形成的影像的话呢是比较清晰。打个比方，说到核磁共振我就很情不自禁的就会用它来跟 CT 做比较，因为两个的话都是属于比较贵的检查，然后核磁共振又更贵，然后两个机器看起来都挺像。那我们先说核磁共振，它主要的话它是通过那个磁场，它是一个很巨大的机器，它形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磁场，然后咱们人体进入到这个磁场里面的话呢，然后那个这个机器它就收集信号，然后形成的对软组织的影像就比较清晰，可以说是基本上是在结构上来讲是最清晰的一个影像检查。
那也就是说包括心血管有什么样的变化也都可以通过核磁共振来发现吗？
可以，但是不是很常用，最常用的是用来做神经组织，比如像大脑，还有一些关节、韧带、半月板，就是这样的一些组织会比较很有用，很精确的来看到这些结构上面的改变。
用核磁共振的方式可以能够很容易的确定包括脑子里是不是长了瘤子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事情，
肿瘤或者中风，还有一个对中风的时候，打个比方，比如说是脑梗阻引起的中风的话，早期来讲 CT 是看不到的，看不到这个变化的，它必须要等那个脑梗塞引起的那个局部的组织已经坏死了，CT 才能够看得到，但是核磁共振的话早期就可以看得到，6个小时之内，所以早期诊断的话就对早期诊疗会有很大的帮助嘛，就是预防更严重的那个损伤。
能不能够请您也顺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CT 是怎么回事， CT 和核磁共振有什么样的区别？
好的， CT 跟核磁共振是长得有点相似，但是它不一样。 CT 它的原理是它其实也是一种 X 光，但是呢它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层次的那个
断层造影，
对对对对对，横扫很多很多遍，就是说那个很多很多层的 X 光，然后再经过那个电脑把它重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影像，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结构上面的变化。对，
那主要可以用来诊断什么样的疾病呢？哪方面的疾病？
CT 的话呢它也可以诊断比如说脑组织，比如说中风或者是脑出血、脑梗塞啊，或者是其他的身体部位，骨骼肺，还有腹部，还有盆腔，基本上其实 CT 基本上每个部位都可以检查，实际上只是说它在骨骼方面比较有优势，因为它毕竟还是 X 光嘛。
那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提到 B 超的时候也顺便提到了另外一种类似的方式叫彩超，彩超又是怎么回事呢？
彩超的话就是说在心脏方面的话是比较常用，包括它可以看到那个动脉和静脉的那个进出，但是的话真的具体来讲我真的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不是影像学的。
那在使用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这些核磁共振也好， X 光也好，或者是 B 超也好，这些手段进行检查的时候呢，可能不少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或者说呢有一些认识上的不清楚的地方哈，认为呢接受这样的检查可能其实给身体还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说 X 光就是有射线的，那么会不会给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如果是在适当的情况下，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在必要的时候去照 X 光是不会有任何的危险的，确实是有射线，但是不是长时间，不是多次的累积形成的那个暴露在 X 光下面的话，是正常的日常行为来讲没有很大的危险的。对，在日常诊疗过程中，我有一些病人他会要求去做 CT， 在没有必要做 CT 的情况下，如果是一个 X 光可以诊断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去做 CT， 因为 CT 的话它是很多很多很多次的那个 X 光，不能说 CT 一定就会给病人造成有癌症的风险啊什么的，但是长期不必要的 CT 检查的话 其实对身体其实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一次 CT 的那个射线的量相当于人在日常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暴晒吸收的辐射大概三年这样的量，所以的话三年如果是你做十次没有必要的 CT， 那就等于是你多吸收了三十年的那个辐射，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值得。对，
所以一般能够和 X 光解决的还是用 X 光解决哈，并不是说所有的检查手段都是必要的，都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使用哈。好，那非常感谢凯恩斯的蒋小平医生呢给我们介绍了 B 超 CT 还有核磁共振以及 X 光等等各种疾病的检查手段他们的一些基本常识哈，非常非常感谢您。
不客气。